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艾迪，
我是娜娜。
今晚洗干洗，
12月24号，
你要用台语回我，
晚上9:06。
用台语，
今晚洗干洗，
咋地？嘿，按
高调，高调
控。
控
拉婚，
拉婚！我跟你讲，我今天才在公司，就是帮忙配一个闽南语的一个配音，两句话我录了15分钟，旁边有就是非常专业的老师，
那是哪两句话呢？
阿华师，你知道吗？
阿华师
就是那个、就是、
阿善师，
不是阿善师是看尸体，阿善师是见识家。我说阿华师是那个会讲就是闽南语、客语，然后英语三声道那个，
好厉害哦！
你没有看过他影片吗？他超猛的哦，
没有，
他就是会同时穿。三种语言，然后实际上
里面吗？
对，他实际上就是不用我们现在讲，就是不讲中文，不讲北京话，他就是只用闽南语、客语或是英文，所以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闽南语混英文，
好可怕哦，
很有趣，很有趣。然后我闽南语真的讲太差了，
那你今嘛记得 skin care 吼
之类，就
那 skin care 是非常标准的吗？
都很标准啊，
oh、
他都讲得很标准。然后他就在教我怎么，就是我要录一个音这样。我真的是，你知道我连那种……
那你讲今嘛是咋地喂？你咋细吼？
你自己闽南语这么差，
没有，因为我想要，我想要台英文，我想要台英文。
哦，
咋地喂？你咋细吼？哎，暗时
嘿，
九点的英文怎么讲
？Night o'clock。
咋地喂？你咋细吼？哎 ，Night o'clock， 好难哦，
很难，
很难
嘞！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哎。
嗯，
因为我都要先转成中文才有办法变成那个语言。
可是如果那个英文是英文名字就很好念哦，
例如
就是 Kelly， 你个气啦，就会很顺，很容易转换。
之前有听众也会模仿风水世家
哦，对啊对啊，
然后编你的名字进去啊，Janet， 你按那比赛
，Janet， 我跟你讲，
今天是圣诞夜，
反正我今天就是想要讲很简单的，然后我讲超久，我连
那两句是什么？
就是
你可以讲中文没关系。
我就讲，但我就讲凉，他就说是凉
凉
凉，然后还有 wholesome
wholesome，
但我就讲 wholesome， 他说是 sun，
要有一个嗯啊 wholesome
wholesome
wholesome，
对，但我就念 wholesome， 他说不对，是 wholesome，
那你就说，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说，我刚刚就这样念的，他说不是，那个嗯，是不是？然后我内心想说，可是我刚刚就是这样念的，但就是不对这样。然后我录到一度，就是我那个同事你不讲话，没有一度我同事就没有讲话，就是，然后我就说，我想问一下，请问是发音的问题还是语调问题？他说都有问题，而且我念起来又有在看那个拼音，所以就很不自然，就音不会连在一起。嗯，
可身为台中人，不是应该要？
好像我还会说出台中，他说你是多位人，台中，要不然死定
了。你那边被语音就是环绕吗？
没有、啊，
至少会如目这些口音吧。
可是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学讲话的啊，所以我、就
是、奶奶
是
讲，
我奶奶就是
讲
着一口，没有啊，我奶奶就是所谓的外省人，那就
是
战后
字正腔圆一点。
对，我奶奶讲话就是很像铃铛的声音，就是很轻快那种、
啊、
就咬字咬得非常的清晰
哦。
对，所以我就是小时候
就跟你现在这样
差不多
一嘴快虫，
但我奶奶声音真是比我还要好听
啊，
就是很清脆的声音这样子。
那妈妈呢？
妈妈的话
还好，
我妈声音也蛮好听的，但其实我妈闽南语很好、欸、但我就是很差，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妈不是英文很好吗？
我妈很爱讲英文，我妈非常爱讲英文。
怎样爱讲？
就是她有时候跟我讲电话，因为我们晚上都讲电话，然后她就开始用英文跟我讲话。
全部吗？
对。
I was like, you know,
之类的。她说 Today I went to mountain climbing with my friend. 哒哒哒哒哒哒。
那你会回答英文吗？我觉得你
很棒，
加油。然后就
说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但是我说试图要讲闽南语就会被呛。
为什么？
就是说讲很烂啊，因为我有时候跟他讲话，我也想说我要练习一下。之后啦，不然今天里就是跟朋友去
假崩。妈妈说闭嘴。
没有，妈妈就会说，就是他就会跟纠正，他就假崩什么之类。我就说假崩，就变成这样。
我要讲的是今天是圣诞夜。
对啊，你怎么可以在圣诞夜逼我录音？你真的好残忍。
我们上次约的就圣诞夜要录音，而且今天要上架新的节目。他刚刚又说，我觉得明天上应该没关系。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喔，送大家圣诞礼物啊！
我想跟大家说，我是死会的人，好不好？
我什么意思？
单身的人我是不知道啦。
新闻才在那边说什么？圣诞节很多地方推出了圣诞套餐，路边上有很多双宿双飞的情侣，那也有餐厅呢推出贴心的单人套餐。然后办公室就一阵说单什么人套餐？
他说单人套餐是赠送给冥婚的朋友来享用。甚至还不是你，
我要讲，我们不是在那个同协会里面讲一些圣诞节的故事吗？
哦，对啊。
我那时候看到 DQ 突击队他们有整理新的圣诞节的东西
哦，
我就发现世界各国，因为我们只有讲坎普斯嘛，还有黑彼得，
对，
然后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欧什么德的老爷爷，就是一个形象跟圣诞老人很像。
欧舒丹
不是。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加泰隆尼亚，
嗯，
加泰隆尼亚没有圣诞老人，然后也没有、
欸
哦、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黑彼得，也没有什么坎普斯。
嗯，那我们什么？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
对，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他们有圣诞木。
你说，
就是一个
木头的
木，就是一个木头、嗯，
一个木头。
然后这个木头它就被截成，它就截一小段木头嘛。然后它会在前面贴眼睛、鼻子、嘴巴，
哦，好可爱哦，
就是很像雪人。然后会在它的那个木棍的两边插那个两根小火柴，就很像站起来的一个小火车。
木头人，
对，
我数一二三。
木头人再不告白，天就要黑了。我
真的很想问，
你是
害羞
还是太天真？
太天真。
反正呢，那个圣诞木哦，他们是把圣诞木架好放在家里之后呢，他们会帮圣诞木的下半身，就下半段铺一个毯子，盖起来就保暖这样。然后小朋友的工作就是每天喂他一点糖果跟饼干，就是拆开放他前面。
好可爱哦！
然后呢，圣诞夜就是现在今天晚上24号晚上呢，他们就会把小朋友就说、嗯、啊，那我们再喂最后一点糖果，然后就小朋友说，那我们去那个饭厅祷告，祷告完之后呢，那么那个圣诞木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礼物哦，然后他们就把小朋友带过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大人就会赶快把圣诞木的那个毯子掀开，
然后里面
然后在下面放在上面放很多糖果、饼干跟那个玩具啊，
哦、
然后再盖起来，然后就说回来了，期待完之后我们去看圣诞木有没有拉屎吧？
啊，屎？
对，
假的
拉屎，然后就说哇，好多的屎啊，这样。
哟，
然后你知道这时候要干嘛吗？
要干嘛？
小朋友这个时候一边唱童谣，
嗯，
就是他们要拿木棍殴打圣诞木。
哎、欸，那不就是跟打那个，就他们墨西哥圣诞节都会打那个啊？
打鬼啊？
他们就是类似会。把一个东西打爆，里面会掉糖果出来。
有点像，
对对对，
就他们现在都这样。比如说他们会打什么川普的造型的气球，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就殴打圣诞木，就每个人都要打，然后一边打唱那个童谣，圣诞木赶快拉，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拉拉拉是拉叫、哦，而且歌词里面就写说圣诞木赶快拉，
你都
拉越多越好，拉出甜甜的太妃糖啊，拉出奶油糖。
哦、哇，圣诞木糖尿病，
如果你不拉，我就继续打。打完一圈之后，就是可以把它掀开，就哇，你看这拉的好多东西哦、喔！
哟，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我刚刚突然想到，我昨天学了一句西班牙文，它好像就是说一堆屎是好的意思
啊，
就是什么？
你在看纸房子吗？
不是，是哦，就我有个同事，他有学西班牙文，
然后
就有跟我讲，
他是不是有纠正？他是有私讯我们，然后纠正我们讲话、
嗯？不是，不是，那个是别人，那不是我同事，我那个同事好像没有听，但是他就是我最近就会一直跟他说我在看纸房子，然后我就一直跟他练习讲一些西班牙文，然后他就说。La casa de papel.
La casa de papel.
对，好像是 mucha mierda 还是什么的。
mucha mierda
就是说一堆屎是 good luck 这样。
啊、
真的真的，然后我还说，还是我们明年开工第一天就叫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同事都有养猫，我说大家就把家里的猫的屎汇集来，然后放在公司前面。
我们以前公司有一个习惯是，大家会把家里的猫毛收集起来。
干嘛？
因为。这栋大楼有老鼠、
啊、
以前的大楼啦，
哦，所以就是可以把它吓走这样。
前一栋大楼比较久。你刚刚讲的猫，其实除了圣诞木之外，冰岛也有圣诞猫，他们叫有耳猫，
嗯，
因为好像有一个木头叫
有耳朵的猫吗？
有耳木叫做 Yulu， 就是这个木头叫
Yulu 桑，
嗯，不是，就叫有耳。这个有耳猫呢，它会在圣诞节的时候，
嗯，
挨家挨户的找哪一个小朋友没有穿新衣服，如果没有穿新衣服，它就会把它吃掉。
等一下，没穿新衣服还要被吃掉，太过分了吧？
嗯，就是。
那小朋友如果极简主义者呢，怎么办？衣柜就只有三件衣服而已、哦。
有解法，
解法
他说，如果你没有穿新衣服的话，那你可以把你二手衣服送人家。
哈，
就是、
他是极简主义者了，你到底把他逼到什么地方、啊？
没有，他想要宣导的是慷慨。
可是他就已经没有新衣服啦、啊，他这还不够慷慨吗？他把新衣服让给别人了。
说冰岛的传统是说，他们只要每到快要新年，然后圣诞节等于他们新年嘛，
嗯、
每到快要新年的时候，他们就会那边的算是工厂或企业主会送衣服给那个辛苦的劳工们，奖励他们一年的辛劳、
嗯。
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有点类似要你更慷慨这样。
嗯，
解法就是如果你没有新衣服送的话，你就只能送你的旧衣服给别人。
好可怜，就已经很没有衣服了。好，我之前听到是说，好像冰岛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啊，会做一件我觉得你会蛮喜欢的事情，不是吃火锅，
晒太阳。 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吃火锅？大家跟大家讲，
有要讲吃火锅的故事。
最近全联都还有在卖火锅的汤头。
嗯，然后呢？
没有，就是汤一大包的汤，因为火锅最难就是汤头要好喝。嗯，而且你去吃那种什么十二锅啊，还吃那什么石头火锅，嗯，那个汤头要另外加都要加很多钱，你没有发现吗？
我还好，
加一个什么奶香锅都80块。
我对我本身没有那么多研究，不好意思。
你是爱喝汤的人吗？
我不是锅系女孩。
我很爱喝汤，你爱喝汤吗？
哦，我还蛮爱喝汤的。
对啊，而且
我更爱泡汤。Who cares？
那今年有空泡汤吗？
有，我就想说我下礼拜休假，我应该可以去泡个汤了吧？好累。
好了，你要讲什么？
哦，我要说冰岛人都会念书啦。就你还蛮爱的吧？你算蛮爱看书的、啊。
我很爱看书哎、欸。
你知道冰岛人圣诞节他们会彻夜读书。就是家里面的人会聚在一起看书，是真的。就是冰岛的书是在圣诞节前夕，就是是最卖最好的时候，可能一年多少业绩都是靠这一波。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买书了，
为什么？
我现在买比较想买电
子。就自从你买了 Kindle， 嗯，
今天的节目
没有人业配我们，
没有。但是我其实越来越想要走电子书，因为我家书柜真的放不下了。因为我家的书柜是有三大柜，然后是顶天花板那种，哦、然后它是有三层，跟下面有那种抽拉出来的抽屉。
你有算过大概多少本吗？
我觉得可能有。
300本，
超过吧，千吧，
千。
因为你听我讲，书柜是三层，贝尔谁？
就是美女野兽啊，哦，他那个野兽图书馆很大啊，我小时候的梦想。
I can show you beauty and
唱错，那个阿拉伯的朋友。
反正呢，我的书柜就是
太远喽。
一般来打开不就一层吗？
对，
我是。一层再放一层再放一层，就是
你是说如果你愿意
再再再
的拨开我的书柜，你会被压死，
真的会被压死哦，
你会过敏。
它每一层都有三层，然后就是上下三层嘛，然后每一层里面前中后会再放三层、嗯、所以你手可以伸痕进去会有三层可以拿。
你这样怎么有办法全部看完？
我都看完啦。
你都看完了，那你干嘛不拿去卖掉？
因为有的是漫画，有的是书，
那不能卖，
因为书有一整层，然后漫画有一整柜这样、嗯。然后书，其实我觉得卖书有一点困难，是因为你单卖一两本其实没有什么，不太好卖。你要卖很便宜的话，那运费就会超过那个价钱。那你卖太贵又没有人要买，大家宁愿买新的。
哦，对啦，
就去买尴尬了。
还是你要就是拿去二手书店捐？
还是说就是在限动放就一本100块就有人
要
就？
哎、欸，有，我之前我朋友搬家就是这样，他就是限动一本一本牌这样。
而且我觉得我选的书好像都会是那个时候的。就是
畅销书
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嗯、然后有一些是我自己喜欢的工具书了，但我觉得蛮有用的、嗯、但我觉得或多或少应该如果你可以用便宜的方式买到应该都可以买吧。
好、啊、那不然下一次同学会就是玩卖书大会。
卖书吗？好像也是可以。
或是换书大会也可以啦。
我的小时候就是你有记得你怎么养成看书的习惯吗？
哦，我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我爸精心设计，希望我们多看书，因为我爸是很喜欢看书的人。
我爸，
所以呢，他一开始就是，比方说，我记得我可能小一小二的周末，然后我爸就会故意带我跟我妹去书店，嗯，然后我们就会坐在小朋友阅读区，就自己在那边看书，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跟我妹非常非常喜欢上当时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不是叫
做《真女烈女豪放女》
《还珠格格》
，OK，
然后我爸就买了一整套《还珠格格》的小说回来。
Okay.
然后我们就是，
那你看过金庸了吗？
就是、很爱看。我们家其实有一整套金庸，但是我就只有挑几部看而已。
我一部都没有看过。
那你在那边问了屁？
可是我第一部玄幻小说是《鬼谷子》
嗯。那是什么？鬼谷子是什么？
鬼谷子。
鬼谷子是什么？
就是一个会，也是一个修会修道法跟仙法的人。
鬼谷子，屁股的
骨吗？鬼是山谷的谷、哦、然后鬼神的鬼。哦，他是修行道法跟仙法的人，他就是一路一本跟辞海一样厚，然后是那种很硬的那种书皮装、嗯，然后纸是那种有点很轻的，然后字是非常非常细小的那种很早期的排版方式。整本书就是念起来，就他一直在升级，哦，就学了一个什么变强，学了一个什么变强、嗯，就是从那时候就爱上这种。
你说翻书感吗
？RPG 的升级设定，欸、后来都喜欢挑这种书看。而且我们小时候喜欢看书，是因为还蛮有趣的是，早期的时候我爸妈买的那种就是很七彩颜色的书，嗯，所以我觉得书本的那个外观好看真的很重要
啊、哦，这会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对，比如说这一本专门都要讲恐龙，所以每一页都是恐龙，然后都有彩色印刷、哦，然后这本在讲非洲生物，然后每一本都是非洲生物的造型的。嗯、这本在讲然后我记得我翻最少就是昆虫那一页，因为很恶，
就是你会喜欢上这个东西，
昆虫，对，你要喜欢。嗯、然后后来呢，因为我妹就没有很喜欢看，我妹比较喜欢看漫画、嗯、然后我爸就是在我好像国中的时候吧，有发起一个活动，是吃完饭后8点要上餐桌，就收把餐桌收掉、嗯、然后大家在餐桌念书半小时
哦、嗯、 好可爱哦。
然后我有时候会读到欲罢不能，就是一直看。
因为国中已经要写作业了吧，应该不能再看课外书了。
我有段时间很爱看，然后有段时间很讨厌看书，因为那段时间就一直在玩 RO。
欸，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国中班有一段时间大家也是疯狂爱看书，然后真的
就
是
疯狂爱玩 RO。
没有，爱看书，
爱看书，
他们都玩天堂了，但我是没在玩。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上课会，
怎么可能？
没有，我说真的，像什么
小说吗？
像达伦大冒险
啊，那段时间很流行，
然后什么24个比例啊，
龙族
对之类，反正就是班上会突然间很流行某一个书，然后就是彼此会借来借去，然后上课会偷看。藤井树，我们好像没有。
欸，
我没有啦，
差不多同一个年代吧。
可能有别人在看，但我没有。也有人喜欢九把刀，但我也没看。
对，那时候有九把刀，那什么总村有菜。
总村有菜是漫画。
你们不会传漫画吗？你们只传小说。
没有，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印象上课大家是偷看小说，
啊，
因为可能小说的那个比较老师远远看，比较觉得那个是跟课本比较像的东西。
而且都会把课本打开来，然后夹一本小说在那边一直看。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像达伦大冒险》，看很开心。
哦，你有看吗？
有，
《像达伦大冒险》最后结局很可怕，欸，
我忘了。
你没有看吗？
我忘记结局是什么，但我
提示一下，是个轮回，
哦，反正他们就逃不掉，是不是？
对对 对， 對，
哦，
他经历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
小时候觉得长大就觉得写的蛮好的。
还有像什么，就24个比例啊。
小时候看不懂。
你知道我后来有一次，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工作，大家会身兼很多职，就像
24个娜娜，
不是，就例如说，因为他就会形容，就是如果他有点人格分裂的话，他会说他的那个世界啊，有很多个人坐在椅子上，可是他没有被照到光，照到光的人才有办法就是出来讲话这样。然后我今天跟同事说，就例如说我们今天。你在公司可能同时身兼两个角色，就你可能同时是制作人 AD， 然后你也是就是管理职 AD 这样，然后你有时候我都在跟你说话，可是我需要跟管理职 AD 说话，对对对，但是那个管理职 AD 很久没有出来了，就说那个 AD 在角落都没有分到光，是光不会照过来，就类似这样。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小说，也是在讲那个人格分裂这件事，可它很有趣的设定是每一个人格会有一个技能。比如说有一个人格上升之后，他就很会用刀枪，
啊，对，
他枪法就会超准。然后有一个人格上升，他就可以创造一些，比如说现场组装一个电器用品，所以每个人格都可以有不同的功能。然后这个人的角色是破案神探，就他可以一个人去现场，然后身兼比如说毒物鉴识科啊，然后什么，什么情境推断科啊，这样他可以一个人全部把它办完，然后还可以去追凶手，因为他会那个武术，
好厉害哦，
他派会武术的人出来。
欸，那
很好用吗？
我迟早会被这种人淘汰掉，因为他就一个人很多功，很棒啊。
没有这种人啦，
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演纸房子，
太累了吧？
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人在那边走，
太累了，没有办法。
好，干嘛讲这个？
因为今天要讲书，你不是要讲书吗？
啊，对对对，
你干嘛？你书都带进录音间了？
也没有啦，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嘿，
可是呢，
被公姐告书，
嘿啦，被告书，
告书，
告好烦。今天圣诞节嘛，我们就来读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你干嘛语气放这么缓？
没有，反正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个。我其实本来不是选定这个故事，我是有一个事情有感而发，所以我就想说，
你要先讲这个事吗？
我想这个事好了，是因为呢，我们前两天就在 IG 上面呢收到一位同学的私讯。
嗯，
反正有一位同学就说呢。他想要问说要怎么样当个有自信的人，他说他是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且他很常会过度在意，然后变得比较优柔寡断，然后很常会怀疑自己，好，他没有这样写，他说质疑跟否定，对，
怀疑
自己，好，然后他就说常觉得别人好像都很完美，然后自己就是缺点一大堆，所以很想知道说就是该怎么办这样。然后他很常会觉得别人说的都对，然后自己想的都屎尿，
有屎尿
这
么
激烈，
哦，
对。然后他就想听听看我
们的想法。你就不要 care 别人
在讲什么啊。然后呢，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就觉得蛮有感的，因为呢，我之前就是去年因为工作关系刚好要读一本书叫《人间失格》，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常常在想自己跟这本书的关系。然后因为
你要读到这么深，我还要读到自己跟这个人的关系，
应该没有，应该说我们那时候读这些经典都是想办法要跟这个故事产生一个连结，因为这些书可能动辄就是30年 up，然后有一些是200年前，然后你要如何让它跟现在还是有产生一些关联？其实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你觉得跟这件书有关的地方，通常是一个感受，或是一个历史事件之类的。然后通常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主角是一个
很有钱的人，
对，但是
无法感同身受，
他花了很多力气在讨好别人
啊，
他觉得他是一直在戴着面具的一个人， 然后他戴的面具就是想要讨好别人，他无法控制自己讨好别人的这种冲动。嗯嗯，但这就是这位同学没有讲那么严重，可是就是有某一种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嘛，就别人讲什么就觉得别人好像很厉害，然后你稍微一被质疑就会马上惊慌，就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这种感受。我是蛮有感的。
你是说很没自信吗？嗯，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就是大学老师讲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开头好讨厌，但是我那时候觉得他的话有说服我，是因为他说他自己观察我们这世代的那时候的大学生，平常看起来都非常有自信的样子。我不知道有些学生政大嘛，然后怎么样，就看起来就是意气风发。
他说，
对，他说他的观察，
现在觉得
他那时候觉得我们就是平常是意气风发，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有自信啊，很敢讲这样。
对。
然后可是呢，在很多时刻又会突然间极度的自卑，就是我们都在一种极度自信跟极度自卑之间徘徊，没有什么中介值。然后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因为一个人就是怎么会在这个象限两端跑来跑去。然后他那时候只是鼓励我们说，你应该要从小事开始去建立自己的自信，你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你就会有自信。
是啊，没错啊。
对啊，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时时想到这件事情。
我有看过一则在分享如何锻炼你意志力的影片，那这个影片的主题其实应该是一个得道高僧吧，但他非常的入世，嗯，就他不会让讲一些让你觉得好像
他也会晚上吃火锅吗？
他也会，他还有老婆呢。
OK，
他就有跟你说锻炼意志力呢，就是每天早上起床把你的床铺整理干净。他说这是一件好小事。
我以为是每天早上起床。
太小了，
我在这里就已经失败了。
他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你愿意把你的床铺整理干净，嗯，让你知道你自己睡的是一个很干净很漂亮的床，哦，你把它整理好，不用，当然不是豆腐干那种程度，只是让它是整洁的，嘿，不用到饭店的程度，你就让它是干净的，然后好好的刷牙，然后好好的把早餐吃完，你把每一件事做好的时候，其实你会有点类似锻炼你意志力的小肌肉，就像你在重训的时候，你把每件动作做好做满，其实你会感受到你肌肉是有完整的用到力气的，嗯。那这个意志力的意思就是，你把一件事情完结了，而不要拖一个每次只做到八分或七分的状态的时候，嗯，其实你可以感受它会越来越坚强，因为你能够给自己一个自律的暗示，嗯，你越来越做好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你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就像是把小事做好一样，
差不多是这样。
对，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没有自信的话，你有可能还是你要先讲故事啊。
好啊，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人间失格》的主角应该也是蛮没有自信。哎，我刚打嗝。
所以你是听到这个同学的分享，你就想说这本书，想到这本书吗？
对啊，因为他就讲怎么样去培养自信心嘛。然后我就想到，因为他中间刚不是有说别人讲什么他都觉得别人是对的嘛。嗯。然后我就有想到这个讨好型人格，就是你会一直怀疑自己，然后你会觉得别人好像特别厉害。
讨好型人格，我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等你讲完书之后。
好啊，反正《人间失格》呢，
有点自信啊。
没有啦，《
人间失格》是什么书？谁写的？
太宰治，太宰治，好不好？
你之前其实我们讲过，好像有几次《人间失格》，对不对？因为我听众在问《人间失格》哪个翻译比较好。
对，其实我忘记我什么时候讲的。
很强
欸，
我记得
有人来问，
因为我剪的时候我记得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忘记哪一集，哦，应该是说
我也忘记哪一集，
应该是你被业务烦的那几集了，就是有些业务过来跟
你
搭讪，
那
個，说请问一下，你要不要？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还有后续，
你还有被烦。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事情的后续，就是呢，没有
他加了你的 LINE，
那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但是我昨天刚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呢，他也是住在石牌站附近，所以他就是遇到跟我一模一样的场景。
石牌站怎样？豺狼虎豹。
我跟你讲，石牌站就是很多，就是双人组搭讪，双人组。
OK。
然后他那时候也一直遇到，所以他有时候都想说，是不是我看起来特别好骗？为什么每次都要缠上我？哎，欸，他就是一个普通异男而已，他还是被缠上。
他被缠上是指
就一样，就被说，哎，欸，你这个什么很好看呢？然后讲讲，就说，哎，欸，你那个就是他们会两个人一组，
欸，你的眼影，
没有没有，他就会说，哎，欸，你这很好看，然后另外人就说，对啊，好看，哪里买的？然后讲讲之后呢，其中 A 就突然间说，哎，欸，你黑眼圈好重，然后 B 就说，你干嘛这样讲呢，啊？你跟人家不熟，
一模一样的套路，欸。
然后 A 就会说，没有啦，我家这谁谁也是这样啊，我带你去哪里就好了。然后 B 就说，真的很厉害，你跟他去，就一模一样的内容。我刚刚讲，他就说，对对，原来我不孤单，我以为每次都是我被挑到，我就说。No, you are not alone。
啊，好熟的歌，哒哒哒哒哒，好熟老歌，
开始唱对，
什么白金精选。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还是你下次要反推销。
I have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
我说反推销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 YouTube 频道嘛，然后 YouTube 是可以加会员，一个月79块。然后我就说，还是你下次就跟他说，哎，欸，我们就两个人一搭一唱。
我也觉得我知识好贫乏，啊，怎么没有人帮我补充知识啊？
没有，
我告诉你，我解决用你的。
他会先说，因为他是说，
他
会先说你黑眼圈很重，欸，然后刘文说你不要这样讲啊，所以把那台词变成，欸，你看起来很笨，欸，他就说 你不要再讲人家跟人不熟。不是，我跟你说，我弟以前也很笨。哦，从我叫他订阅这个频道之后啊，你知道哦，有变多聪明了、啊。我跳哎、欸，跳个咩戏呀？然后就说，哎、欸，那真的啦，你现在赶快加，就为你好，就这样。
起码。
几码安诺？
开七十块，七十吗？嘿，七十吗？
差不多啦，差不多，
差不多七十块。你哋有在变高就跳
跳
跳跳跳，我都教你得字哦。
跳个并蹦跳，
并蹦跳，
蹦什么蹦？
撞生词还用错？
英文啊 ，B O N， 并蹦跳
，B A N G 啊，并蹦跳了，
并蹦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喽。并蹦蹦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推荐大家买降噪耳机。
怎么样？
你戴上去就六亲不认啊，谁叫你都听不出来。
好过分！你说你妈叫你，你也不理她。
我昨天去买那个星巴克，就是他们的圣诞节一堆活动，就是我要一个，因为戴的耳机有时候不小心太大声，我说。还有像什么拿铁啊？他就说：“你还有香草馥郁拿铁吗？”就很微笑，然后用嘴唇看着我。我说：“对啊。”心里想说：“完蛋，我是嘴巴张很大吗？”拿下来就发现我刚发声超大声，
旁边人都傻眼，
旁边都知道我要点什么了。嗯，香草馥郁拿铁。
就说拿铁男有个吵，你常去那间吗？说拿铁男又来了，
还好。
然后旁边说：“
只有发声一次而已，会觉得很久。”可是降噪耳机很方便的是，你戴了降噪耳机就可以不用回他，因为你真的没听到。然后他拍你的时候，你还可以瞪他一下，
好过分哦！
不会吗？
有一点点。
那你
就像最近我同事，
我们的日文老师也是这样。日文老师他每次上课都会说，他只要在捷运上被人家拍肩膀，他就很不爽，就那你，
因为大家就会吓到，又不会讲。
可是我可是台湾人不会讲那你，台湾人会讲说干嘛？对，可是日本他很凶，我发现我日本老师超凶
的，真的假的？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没听，他就说哎。
你说吉娃娃那一种吗？
就是他就是拍了，他就说他被拍肩膀，就是 Nani desu ka， 然后
好可爱哦。
然后后面就他的学生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他是男生女生？
他男生哦、他就是日本男性，这样还蛮传统的，
这么凶。
他就是那个反应都很传统，很好笑。哦、你要讲什么？
没有，我是想最近呢，我们公司的业务，他们就很苦恼，因为他们的位置上都有电话，然后他们一直接到有一个就是贷款公司一直打来，就是说要找负责人啊，找财务什么的，然后他们已经接了很久，就不堪其扰，然后那天接起来的时候又在那边很烦，然后讲一讲把它挂掉，然后我就跟他说，还是下次给我接，我就跟他说，老板跑路了，拜拜。
他是希望老板跟他们贷款是不是
之类的、啊？我这不是讲过车贷吗？
不要再打来了，
车贷都会说，请问你有车吗？我是不是讲过
脚踏车？
对、啊，滑板车、跑跑卡丁车、
单轮车，
好烂哦、喔，越来越烂
啊！这样子，要找老板很不聪明哎、欸，
就很烦啊。
对啊，那有人用这种方式找老板，谁帮你转呢、
啊？还是他说你好，我是征信社，我找你们老板，马上转。
老板，你
看老板，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征信社要找你，但你还是接一下，知道吗？老板说。喂，怎么了？他说：“请问有需要贷款吗？企业贷款现在折扣。”
啪，
好烦！这年头业务不好当，好应该要学声音表情。
等一下我们开放课程的话，拨打这支电话。
好，我来讲《人间失格》的故事了，好不好？好，《人间失格》的主角叫做
太宰治，本人是封面长那样吗？
不是，就是这个版本。我跟你讲，《人间失格》很常在出新的翻译本。
太宰治本人长怎样？
太宰治本人长得就是很帅啊。
我看看
前阵子小栗旬好像才演过一部就是太宰治的
电影，小栗旬很帅。
他演太宰治。
我希望七夫木聪可以演这个角色
啊、我本人是只喜欢介儿。
太宰治哪里帅啊？
没有他，太宰治是以前就是文坛就的大帅哥这样。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坛帅哥、
okay.
其实我没有很熟日本的文学，然后我只是因为那时候要读这本书，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的翻译本，而且其实很有趣的是你就去成品啊，每一本拿下来看真的差很多。好了，反正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叶藏，那叶藏呢他就是、
哦、他不是写自己的故事哦，
其实类似，这本有点类自传。就是应该是差不多是他的自传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叶藏呢他在里面，而且那个谁有画过啊，画恐怖漫画那个人，
阿扎伊欧扎姆，
画恐怖漫画那个，我们之前讲啊，对，伊藤润二也画过，
他画过太宰治，
他画过《人间失格》这个故事，
剧情是这样吗？应该会更可怕。
他有改过，变得很可怕，我超生气，因为他就是会出现很血腥、很不舒服的画面。
OK，
就是会有幽灵或是尸体，可是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讲那么多，也没什么幽灵，然后他也没有琢磨在尸体上面那么多，可是他就是有那个。
Okay.
画面上的冲击，所以看了就觉得压力很大。但我之前去年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把这些全部都看完。
你说连伊藤润二都看完？
对，而且因为《人间失格》还有另外一个漫画的版本也很好看，不然你可以看这个。
漫画的版本。
对，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名了，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伊藤润二画过。另外一个版本是谷物兔丸的版本，你可以去看。
人间失格的日文，有人在问说人间失格的日文怎么讲？
是什么？
然后呢，就有人就说哦，如果是罗马拼音的话，叫做人间失格。
哦，人间失格。
Gen 是 G 开头，
宁根西卡库。
然后有人就说，中文的话就是宁根西卡哭，宁跟西卡一起哭。
西卡，好烦啊！
好，漫画怎么样？
好，反正呢，业藏就是我刚刚说这两个版本，大家都可以去看，但也可以看下书。主角叫业藏，对，我刚刚讲两个版本，一个是伊藤润二，一个是谷屋兔丸。然后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谷屋兔丸的版本。
OK，
嗯，然后也都是别人推荐我去看的啦。
那推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记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思考的一本书。
嗯，
是吗？因为他一直不认同自己嘛，所以应该会有很多的责难，我猜啦。
嗯，你要说沉重的话，看完是蛮沉重的，可是那个沉重来源很多，我觉得不只是主角一直责怪自己，还有很多是大环境的原因。
那你选一篇好了。
没有一篇，它就是一本。
他没有，他不是个别的故事、啊，
他
没有篇章吗？
不是，但这一篇也没有很长，他就是讲主角就是一个叫业藏的人，
嗯、
然后业藏他从小呢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其实家里面算蛮有钱的，然后爸爸就是很有家庭权威那种男性，所以他小时候呢就发现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倾向，就是他很喜欢讨好别人，他希望大家都喜欢他，他想要在家里面的开心果，所以他也会讨好爸爸。例如说里面有个桥段就在讲，有一次爸爸要去外地出差，然后就问家里面小朋友说想要买什么，想要买什么，弟想买什么。火锅好没有
iPad Air
好，
我要绿色的
OK，
最好给我 Apple Pencil 第二代。
没有，然后反正
保护贴跟保护套一起附上的话，我会觉得更好哦。
OK， 然后
爸爸爸爸
这种爸爸大家都会认。反正呢，爸爸就有问业藏说你要什么，然后业藏那时候好像就忘记他要什么东西了，反正他不要爸爸预设他要的东西就对了。
他
是吓到，爸爸预设他想要一个什么？
箭球，
没有，他想要一个什么舞狮玩偶、舞狮面具、嗯，就是日本那时候流行那些小朋友的东西。
嗯、
可他其实就是不想要，然后但他不敢跟爸爸说他不想要，然后别扭到就是爸爸后来就生气，因为他说你要什么，然后他就死不讲、嗯，然后抖到不行、嗯，然后后来呢，他其实那天晚上吓到没办法睡觉，
爸爸就说舞狮面具好吗？这样。
没有，他就是说你要什么这样，那别扭这样，反正他就有点不高兴。
Okay.
但他就是察觉到爸爸不高兴，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吓得不敢睡觉，他就跑去爸爸的书房，然后偷偷的在那个爸爸的小本本上面，就是在列了其他人的那个礼物清单上面，就写了武士面具，然后可能给业藏或什么的。然后隔天爸爸看到就是觉得很开心，说啊你看吧，小朋友是别扭，就有点就是爸爸觉得你看我就对的啊，我就知道这个弟弟就是很别扭，他就是要这个啊这样。可是其实业藏根本不想要。
然后呢
他就想顺着爸爸的意，
他到底要什么？
他就是想要讨好大家，就他要什么其实也不重要。总之，他就是想要希望每个人都喜欢
娃娃。
然后，所以他觉得他从小开始就戴了一个面具，而且他里面有很隐晦的提到，业藏小时候应该是有被家里面的佣人们就是性侵。
隐晦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没有讲的很直接，但总之就是他好像有被家里的佣人性侵，可是他不敢跟任何人讲。
就是、有这个讯号就对。
对对对对对，微微的带到这样子。然后他去上学之后呢，就也是成为班上的开心果，就到处那种啊搞笑啊什么的。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不知道跳高还跳远什么的，然后他跳的时候他就故意想要跌倒，然后大管就笑得很爽，说业藏哦，你真的耍宝。什么哈哈哈！这时候呢，有个边缘人在旁边看到他，就跟他说：“欸，我看到了，你故意的吼。”然后业藏整个擦尿，说干，因为他觉得他用心经营他的形象这么多年，他就想当一个开心果，
嗯、
就是干你这个边缘人懂个屁，然后居然戳破我这样。所以你知道业藏在做什么吗？
他就杀了他，很偏激吧？这不是个偏激的小
说，你这就是。
OK， 我是
蛮 predictable，
我是伊藤润二版。
不会，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就会变这样，这个世代他就是会拿道具把它刷掉。对对对，这种，然后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
怎样？
不是有一部 Netflix 的片叫做
什么
什么他吗？不是不是，就有一个变态杀人狂啊。
安眠书店，
安眠书店，
安眠书店啊，对啊，
好可怕、啊。
就好了，没有没有没有到那样，反正业藏就决定要让他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就跟这个边缘人做朋友，他讨好他，就让他觉得、
哦、所以是讨好吧，不是想要做朋友。
他就是故意把他变成自己的好朋友，哦、然后对他很好，而且还会对他说一些很恶心的话。例如说，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要他回家，因为他家不是很有钱嘛，就业藏家算蛮有钱的嘛。他就请这个同学在家里面，然后他们就一起
吃
零食什么的。
好好啊、
除此之外，他会帮他掏耳朵。
What？
就是他就会各种讨好他，然后也会跟他朋友说一些违心之论，就说哦，你以后这样就会很受女孩欢迎什么的。然后那个男生也会，那个男生好像才跟他说，你这样子以后才会非常受女孩子欢迎什么的。然后反正他就哦没有啊什么的，就对他很好，类似这样子。
天哪！
但你刚刚讲其实没错，因为伊藤润二的版本就是写那个男的有死掉
，OK，
就是跟我苏瑶，他就变成一个幽灵，会一直跟在业障旁边，就很可怕。嗯、好，反正总之业障后来呢，就
是伊藤润二的思路。
对，你是伊藤润二的思路。然后叶藏后来呢，就是反正他也有去念书，然后结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叫枯木。然后枯木就是一个也
是在哭的木头吗？
不是，他那个就是反正那个字念起来就很想念绝，但其实是哭
就道顿窟啊。
哦，我不知道那什么
道顿绝。嗯，日本的一个地方。
哦，嗯、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土
下面
人
都
会
说念哭了，念哭了。对对对。
然后呢，反正他跟这个枯木有点无赖，这样就是有点个爱耍赖，然后会到处吃。大便宜的人，嗯，占大便宜。
我们的剪片师，
嗯，你们剪片，你说师胜吗？然后就吃你东西，
开玩笑，开玩笑。你知道师胜后来有买大量的巧克力送我吗？
你看，你不要再骂人家、啊，
我没有骂他、啊。
喜欢我音的人都是好人，嗯 ，OK
OK，
好，反正呢，枯木就是有点像你有没有一种损友，就是会一直来占你便宜，然后说，哎、欸，你家不是很有钱，那你借我钱我去买酒这种，然后会一直损你。好，你很棒，你很棒。
你以后这个人算朋友吗？
还没有啦，就说说而已嘛。
你有吗？
不一定啊，有一些朋友就是损友啊。
哎、欸，有啊，我也碰过一次啊。
怎样？
我有一次
哦，你以前的室友是
不
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有去喝酒的时候，嗯，就是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露天的酒吧喝酒，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圈内人跟那个异性恋一起去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刚唱歌完，我就说我要去喝酒，然后有个人就说，我可不可以一起去？我就说，嗯，好像也是可以介绍一下，让他们认识一下，嗯、反正这一局就是很多大家都不是那么熟，只是来这边稍微认识一下这样。一到现场，他整个大失控、欸，
哎，干嘛？
他就是说，哎、欸，我烟抽完了，那你的烟可不可以借我抽一根？呦，他是就拿他的一根烟抽一下，这样，然后
干嘛啦？
哇、欸哦，这口味不错，哎、欸，你抽不一样牌，那我可以抽一根吗？那这样，哎、欸，我烟抽完了啦，哦，哎、欸，你那个电子烟呢、啊？你口味不一样，那我也想抽抽看，这样。
他是干嘛？
除此之外，他还喝光每一个人的酒，
好坑哦！
他说、欸、好渴哦，借我喝一口，这样，他自己就点一杯这样子，
干嘛啦？
而且你知道 Seven 在哪里吗？ Seven 就是过马路。那个马路就是横的哦，你甚至不用等红灯、嗯，是小巷的马路。
是红楼吗？
就是红楼、哦，红楼旁边。
我刚刚脑中是红楼，
对，就那样而已。就是你过一个马路就到了，然后我就想说，你一本不用等红灯，然后现在就是凌晨两点，嗯，有什么车没有车，你就注意一下过去。
他就是要占大便宜就对了。
对，然后他就说，那我去上个厕所，你们不可以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就全部都结账离开哦。我想说 ，good idea， 什么？这很像马上走哎、欸。
谢谢提醒我。
然后更过分的是呢，嗯、因为我们那个里面有一些就是异男，嗯，有些人是男女朋友一起来嘛，嗯，狂摸。嗯，借我摸一下啊，好壮、哎！然后我说你不要这样，他真的不能给摸，而且他会不开心。嗯，我一开始还是用有点
开
玩笑，后来就真的生气说你不要再摸了。我跟你讲真的，他不给摸，照摸。但幸好我朋友还是很给面子，就很给面子，很给面子，没生气、嗯。但我当下真的是
就觉得。怎么不去死？
也没有就觉得好相对无言，真的是
你就很讨厌这种啊，你很讨厌吃相难看的人。
这是对，就是吃相难看。
对，你的罩门好像就这个，你不喜欢吃相难看的人、
嗯。你喜欢吗？
没有，
谁可以忍受？
你的所有那个里面啊，例如说你可以接受比较，比方
说你说我反应会最激烈是吃相难看，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小缺点，可是你最讨厌的就是吃相难看、占别人便宜的人。嗯，对啊，有些人可能对这种接受度比较高，但讨厌，例如说。还有哪一种人更讨厌？等一下想不到，
还有吗？
应该还有吧。例如有些人就是，哎、欸，我真的想不出来、欸，觉得占别人便宜的人，好像就真的是已经蛮讨厌。
对啊，
这招
已经很过分啦。
对，
不然就再上去就霸凌嘞、欸。
差不多，
这就是用开玩笑的语气在拿你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硬要拿，不管你啊，
哦、真的。
再往上这种就是该死。
哇，你这个屌很大，我坐一下。
你洞好像很紧耶，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
完了，我要报警了，我要报警了，这个已经不行了。
我朋友的
什么啦？
目标是写
好可怕、啊。
Any hole is a good goal、
哦。OK
OK
OK
OK， everyone knows 。
哇，好可怕！这个我会哭哦。嗯，除非是 A 片剧情就算了。
不过他是高尔夫球选手了。Any hole is a good goal、
oh,。Still, Google。
但他不是。
好的。
OK， 所以太宰治。
好，回来业障的故事，就枯木他这个朋友，就是也是一个损友，反正就会一直弄他。而且枯木更讨厌是他会跟他讲大道理，就他会一副哎、嗯欸，我比你懂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不能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业障就觉得说啊，你也没有多厉害啊，你就在占我便宜而已。嗯、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关系其实是那种很不健康的友谊，就有点是 把彼此当备胎嘛，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别的朋友，就跟你 hang out， 但我内心其实蛮瞧不起你的。
哦、有这种关系。
对，然后后来呢，但中间有几次，因为业障就是女人缘非常好，因为她其实就是在里面有形容说她长的样子很美，就是一个俊美小生这样、
okay。
然后但她的恋爱都很不顺，她有一次呢是跟一个另外一个酒家女吧，然后在一起之后就决定要一起去寻死
啊，
没有，他们就去海边自杀啊，嗯，结果后来那个女生死掉，但她没死，她被救起来，但当时因为这个事情，他家里面就跟他切断关系。
太宰治是本人有这个故事啊？
太宰治本人也是
发生过这个事吗？
有，他蛮就是，
因为我记得太宰治自己说什么，
他蛮常跟女性一起去，对，
他
蛮常跟女性一起去殉情，然后但他都有活下来，但最后一次就是都死了，死在一个溪里面。然后他的另外啊，业障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最后让他整个大崩溃的呢，就是这真的很可怕，而且我看漫画的话，我都整个吓到做噩梦。
你说伊藤润二吗？
不是我看古屋吞完的版本，我也看到吓噩梦，吓噩梦什么，我也吓到做噩梦。
怎样？
因为用文字描述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他把它画出来，你真的是会吐。他那一段就在讲说，他后来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在一起，然后这女孩子非常纯真、善良。嗯、那段时间呢，业障有一点沉沦在烟酒里面，就是自我麻痹。嗯、可是那个女孩子本来是一个卖烟的一个小贩的，就是女儿吧，反正她就是会在那边站在那个柜台那边，然后就有点跟业障说不要抽那么多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就有点半开玩笑说你戒烟我们就在一起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他们俩就真的开始谈恋爱，然后女孩子非常天真，然后年纪又很轻，业障就觉得说好，我要振作起来，然后我要好好的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所以就结婚了。然后婚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比较脱离以前那种很糜烂的生活，那这有段时间都是靠就是周旋在女人之间拿钱这样，但那就决定我要振作起来，好好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可以让这个妻子过很好的生活。偏偏呢，他就是又跟枯木混在一起，所以这个悲剧后来发生跟枯木有关。因为枯木有一次在一个什么节庆的晚上来他们家，就说：“你们家有没有小菜或者酒？就是我们去屋顶上面看烟火。”然后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枯木因为又回到业障生活里，就有一点就是又来跟他拿酒钱啊，或者又在那边让他染回一些旧的恶习，对对之类。然后或是他们也会打量他老婆啊，说啊问年轻漂亮啊什么吧吧这种。然后那天晚上呢，他们在那个屋顶上面就是看烟火的时候，枯木就跟他说，还有没有酒啊？你就拿酒什么的。然后业障就说，你不要自己去拿。然后枯木就下去看了一下，然后走回来说：“你拿下去，拿下去。”可是他不是那种
啊，
就很怪。
谁叫他下去？
枯木，他就跟业障说：“你赶快下去，赶快下去。”然后业障说：“干嘛？”就他下去之后就发现呢，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他的编辑还是什么的，反正因为那时候枯木后来都靠画漫画来维生。结果那个人看起来是一个老实的，就是一般的男子，他居然那时候就是在强暴他老婆。
What？
超可怕！
为何？
而且更可怕的是，枯木当下不是先去救那个女生，他是叫业障他去看，然后业障看到的时候是整个吓烂，就是他没有能力救他老婆，
为什么
他就直接崩溃？因为他
就
吓疯，他就吓疯啊！
哈！
我记得，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可以念这一段给大家听，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好，
好哦，他这边时候是说，你快去，就枯木说，你去拿点吃的东西来。然后业障就说：“你自己去拿不就好了？”枯木就说：“好吧，那我就到下去跟豪子一起犯罪哦。”就豪子是他老婆这样，然后他就跑，就是已经很醉了这样。他说：“随便你要去这样。”然后枯木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回来就说：“你快来，你快来！”而且他的语气跟神情都很奇怪。然后业障想说：“你明明就才刚下去一下，为什么又走回来？”业障就说：“怎么啦？”然后这时候呢，周遭弥漫一股异样的气氛。他们从顶楼走到二楼，再从二楼走到他位于一楼的房间，枯木停下脚步，指着某个地方悄声说：“你看。”然后他们家房间上面是那种小气窗，在那种小窗上面可以看到房间里面，里面的灯亮着，有两只动物。就他文字就这样写的。然后他说：“我感到头晕目眩，同时以急促的呼吸在心中低语。这也是人类的面貌，这也是人类的面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甚至忘了出手解救豪子，呆立于阶梯上。”
所以他就看着他们在打炮，应该说
他看
着
他
老婆被强暴，
然后他呆立在阶梯上，然后这时候枯木就咳嗽咳了一下，然后业障就逃上去屋顶，然后躺在地上，然后看着那时候饱含语气的夏日夜空，然后他说当时骗袭他全身的情感，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不是悲伤，而是极度的恐惧。 他觉得他对于原本人世界一切的信心都不见了，然后他从那天晚上开始就一夜白头。
嗯哼，
嗯，因为他觉得人世间就是这么可怕，就在你觉得对人性好抱一点点希望的时候，突然间他就会露出他最原始的样子，然后掠夺你的一切。然后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跟豪子好好相处了。然后他也说，就是算了，你不用说什么，因为你就是一个不懂得怀疑别人的一个好人，所以你才会被这样对待。
你说他对豪子这样说吗？
对，
哇，
就很可怕。嗯，
所以被强暴这件事结束之后，他什么事都没做。
对。
哦，那豪子最后呢？离开他吗？还是
后来豪子就离开他了？
嗯，
对，但是因为他们两个几乎就没有办法好好在接下来发现豪子变了，就是
谁能够维持原样啊？
对对对，
有过这个经历？
他说豪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纯洁善良，然后很容易相信别人人，然后从那一晚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很容易被怕到人，然后随时都是那种惊慌失措样子。
嗯、
然后就说，这边有句话就说，难道纯洁无瑕的信赖之心是罪恶的泉源吗？
嗯，好，然后呢？
没有，就很可怕。到后面就有一些反思，他就是说，就他内心 OS 就说，他宁愿他们两个之间如果有一点像恋情一般的情感，说不定他会觉得好受一点。可就是没有，就是某一个晚上，他老婆很纯真的相信了对方是一个好人，结果就被这样对待。
嗯。
就是这么可怕。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第一个是世界上无形的恶意，
嗯，
就是我觉得无形的恶意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有坚强的心智才有办法去对抗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业障，他第一个是他有没有病嘛？
嗯，
因为有病可以再另外讨论。那假设他没有病的状态下，他为什么一直选择逃避他所有人生的抉择？是什么东西在他每一条道路上面让他做错的选择？
嗯，
所以让这个错的选择最后导致最恐怖的结果。因为每一条岔路你都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永远都可以此时此刻现在开始，但你每次可能重新开始，你又回去走那一条逃避的路，因为逃避可以不用面对最危险的东西。所以我比较想知道说，大家看完这个人间失格的时候，可能大概反应都是什么，或是你的沉重感其实是来自于什么？
哦，就觉得人性好像真的很可怕。
是可怕吗？不是因为他的逃避吗？
嗯，应该是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不要挑战人类的欲望。
你说你看完的失落感，你觉得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不要挑战人类的欲望？
也不是哎、欸，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能够明白他为什么对人世间那么不抱任何期待、
哦、
但他个人有很多要检讨的地方。但我回过头来讲，就是我觉得不要挑战人类的欲望。我的意思是说，
你说
今天大家看起来
想吃宵夜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放鸡排在旁边
之类的。就是你今天没有做坏事，或是你没有去伤害别人，有可能是因为你没被放到那个最极端的情境下，就不要随意挑战人类的欲望。
我是不是有讲过？就是床头柜会长钱的故事
啊？什么？
有啊，我有跟你说，你要改变一个人，你必须要改变环境啊。
嗯，
你不可以每天早上醒来，你床头柜都有一笔钱、
啊哦对啊对啊，
然后钱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对，
可这不是你的钱，总有一天你会把钱全部偷走。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被放到极端情境，有很多原因，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很懂你自己，所以你懂得自律。有时候是你没得选，你的环境就长那样。
嗯，
但你的环境长那样的时候，任何人在那情境下可能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切都是某一些因缘巧合，让你没有成为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就如果他只是刚好在全部都是最糟的环境下，导致他最后的结局。
嗯，
上一集的结尾啊，我命贱。
对啊，就是某种程度。应该是说人性就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住的，只是有没有刚好遇到那个情境。
他的设定上面其实没什么好说，他的设定就是业障这个人的经历的人生可能都是这么惨。
对啊，他可能刚好都是床头柜全部都是钱，每天放满着钱。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从太宰治这个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觉得他明明就很愿意相信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都报之以恶。
对啊，
他信之以善，但报之以恶。但这是以太宰治的角度啊。可是如果以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呢？
嗯、
你看豪子不就是全心全意爱她老公，
然后就被伤害，
然后被伤害，老公还不来救她。那老、
啊、
豪子的爱算什么？豪子的好算什么？应该的吗？
嗯，
就只能说你太天真，你相信别人这样
就很惨 啊,
對啊。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所有的就是有点像是今天这个东西，它就是只要放在那个环境，它就会被触发，这、就是注定的。就是人的欲望经不起考验，钱放在那边就是会被拿下来，但你不能给它那个环境。可是它就变成说，我们是很努力维护一个环境，让大家不要落到那个地方。但一旦落下去，人性就长这样。
落在这个环境，
就是你落在一个会为恶的环境，你就是会禁不住那个欲望，然后而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应该是讲要，那这个就要讲到觉察，因为我觉得我们讲了。 地方是环境的话，环境有太多聪明的人在把持住、嗯、你不是有看那个智能社会进退两难、
啊、
Netflix 纪录片的 Social Dilemma、嗯、他就讲说你在面对的 Facebook 或 IG 背后是几千个超爆干聪明的工程师，你怎么跟他斗、嗯、所以你只能觉察你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比如说他里面举个案例说你要不要问你自己，你 IG 你一天使用多久的时间？
对啊对啊。
然后我通常都会讲一个我觉得大概30分钟，没有滑出来3小时43分钟。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觉察嘛，然后觉察下一步才是开始慢慢调整，而不是一次砍断、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你要知道你自己在这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有个朋友去酒店当过牛郎，
嗯
嗯，然后他那个时候知道自己进酒店是因为家里倒债要还钱，
嗯，
他真的就是在做牛郎，然后可能就是陪大家喝酒，可是他就是很自豪的说我白的进去白的出来，
哦、嗯、
他就完全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然后他有看着身边的同业或是同期沉沦，
嗯，
直接整个救不回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一定也有大家能够自己努力的地方。可是今天你能够有这个觉察能力，也是环境使然啊。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天生没有这些资源的人，或者你接触不到这样，你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知识的时候，或是你每天都是非常奋力的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你不具备那个觉察能力，你就会落到这个情境里面啊。
嗯，
就我觉得我算是相较幸运的人、
就是、对啊，
就是
感恩啊，
就是你应该说你能够有这个反思的空间，你能够去看一个 Netflix 的影片，然后看一本书，
然后变得有反思，这样
就是相较之下都是因为你蛮幸运的。就是例如大家很常讲说为什么什么城乡差距啊，然后会说什么哦，为什么偏乡教育资源怎样怎样怎样，有时候也会有听过有人问说啊，其实请问一下，现在有什么偏乡吗？台湾有什么偏乡吗？就大家都有车，然后偏乡有很多的电脑，还有很多什么东西，可是它很多的去触发你去想一些事情，它很多时候是那个社区长什么样子，遇到什么样的人，那你不在那个环境下面的时候，你会被触发的机会就是比较少。所以这是为什么之前唐凤就是说一定要那个啊，就是每个地方都要有网路，
嗯，
就网路的使用权就是跟人权一样，
嗯，
因为你要确保那个大门是每个人都去得了。他就是有点是说，未来网路会变成一个人权，没有办法用网路的人，他其实是切断了跟这个世界大部分知识的接触，
对，
所以他会非常不公平，
嗯，
对。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那个门根本就没送你眼前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也不会获得这些能量，然后去反思说我要怎么样过一个更有觉察力的人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你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
不一定啊，可能送到你面前就是相信一些假消息啊。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送到你面前也是
徒劳，
某种程度不是因为你努力而送到你眼前的，
是大家都有。
你出生在哪个地方，其实跟你的努力没有什么关系。
就上辈子做好事啊，
你可以，那可以啊，就是我们可以帮这事情找个解释。
好，如果你要讲的是命定论，或是我宿命，或是我幸运这件事情，因为他能够，他要讨论的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多。
我也不知道命定，
我要说的是自己能够做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能够做的是察觉跟觉察嘛。那我能够做的能力所及，可能就是帮助大家意识到可以做觉察这个动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做 podcast，嗯，或是我跟我朋友有问题要来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多讨论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怎么帮助自己，让自己心智更坚强。那或者是像我们在做 podcast， 我们可能刚完讲完这一段，听到的也会觉得说，哦，原来还有觉察这一招可以做。
对，啊，
就是能做就做，不是你要去帮助所有人，因为有一些你管不了，那些真的没办法。
也没
有，
啊，有
句话叫做佛度有缘人。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只是说，当你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是结构上面撼动不了的时候，
对啊，
你就会觉得蛮悲哀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悲哀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去让自己不要陷入那个境地，或者尽量去帮忙身边的人，可是你知道结构性上面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永远都碰不到，然后那些人也不具备你所拥有的条件能够去活成一个更舒服的样子。可是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也没觉得谁的错啊。我只是说，当你意识到人类社会就是有这个现实存在的时候，你就觉得蛮悲哀的。
嗯，
然后我觉得读完这本书的悲哀就是这样子，嗯，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真的有些地方是你无力，
对啊，
也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它就一直在发生。
或是你大概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可是你没办法很具体的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帮到他们，然后你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力帮到他，
嗯，
因为它是很结构的东西，
嗯，
人没办法对抗，就是人对抗结构是很困难的。
是，
对啊，就类似
可能从政吧，
从政
你要变得像唐凤那样，你才有办法去推广，就是网络全面普及化，
啊，之类的。但所以有时候看到像你刚刚讲，我还是同意啊。例如说，我说的这个悲观，不是说现在大家就躺下来要结束这个回合，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一定还是会从我们的位置去试着做一些什么，就是让大家都处在一个更舒服的状态。但我说看完这本书的悲哀是， 你觉得你很努力了，
的无力感，
对，你觉得我们平常聊这些，我也有时候成长感，可是你看到那个结构，其实不会因为你做什么撼动啊。就是
对啊，我是美国总统，
印尼还是因为就是婚前性行为会处以鞭刑，男女都会打。
对啊，越南也是政府在宣导要屠杀罗兴亚人。
缅甸啦，好了，但反正就是
我想什么，我想
越南。
OK，
但对，
谢翁山素姬，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一定还是有一些人被很恶意的对待，然后他会牵涉到很根本，就是人性的某一种基本的欲望。就那些人 maybe 也就是想要保障自己的权利啊，或他相信那些事情，你可以懂。maybe 出自于爱 ，maybe 出自于对自己的社群的关怀，所以他去跟另外一群人对抗，就是这些，他一定都会回到很普遍人性的东西。然后你明白，可是这个东西居然会被扭曲成就是伤害另外一群人，然后你基本上无能为力，
所以就是不要被操纵啊。
我就是说回到自己的位置，就是大家还是要干巴点呢，
好好的做好觉察，
干巴点呢。我们都相较幸运的人才有办法有这个觉察能力，所以就是不要浪费这个能力。
还有空用无线耳机听 podcast，
你说以后是捷运都直接放出来了，
不要。好，其实
好沉重。
我觉得一开始在讲业障的时候，他这个或太宰治，我觉得讨好这件事情也还蛮有趣的。
啊、对，
因为
等一下我们今天主题是讨好型人格，
讨好型人格为什么要讨好呢？其实我觉得讨好有分两个层次，就是讨好第一个层次是。索取认同，我希望别人认可我、然后认可我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个层次就是避免冲突，
对啊，
就是我要去避开他有可能会生气的部分，比如说刚刚那个
你说他不爽枯木讲那些话，
业障跟爸爸这件事情，就是
对
避免冲突、
也是讨好爸爸，希望获得爸爸的认可，
就是他是个好孩子，
对，
然后他在同学面前装笨是一件索取认同的事情，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讨好就大概就分这两种层次。
你觉得你有讨好型人格吗？
以前有，
以前你说跟在一起的时候，你要不要剪掉？好像是哎、你就希望被他认可吗？
不一定，
你说看哪一任？
不是啦，我说不一定是感情里面啦，有时候朋友或是工作上可能也会出现这样讨好、或甚至回应上面或多或少人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下出现。
欸、我很同意那两件事情，一个是希望被认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冲突发生啊真的很耗能。就有时候大家在 D 卡上抱怨什么，然后下面就会那个贴文就会说去跟他说啊，你干嘛不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今天对某个人不爽，然后我会判断我跟这个人的距离跟交情，然后我觉得最省力的方式就是我让你觉得蛮愉快的，然后我们赶快结束这个回合，然后我再也不要跟你有任何交汇 ，the end， 这样。
我觉得冲突耗能，耗能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委曲求全的话，那就耗你的能，他没耗能。冲、突就是双方一起耗能，但你们有机会就是上限增加。你知道上限什么意思吗？對對對，原本可能是10颗爱心，你耗掉剩5颗。那如果是这就是避免冲突嘛？可是如果你们俩一起冲突，你们两个一起从10颗减到5颗，可是未来你们的耐心可能会到12颗爱心，这就是可以增加你们的耐受度。
因为冲突也算是一种沟通啦，在冲突的过程里，还是有一点在彼此花更多心力在对方身上，
就是确定共识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点，是因为这样我们在确定冲突，或是我们在调共识的时候，可以让你们的边界更清楚。因为我觉得讨好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把别人的困难当作是自己的困难，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他要负责的，你没有必要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你会去讨好他，希望他好，或者可是这件事其实他承担的。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状况就是，你的讨好其实是希望回报，甚至是你下意识希望他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你说像刚刚那个获得认可，可是也想要更多，想要获得别人的付出、跟喜爱、跟依赖。
对，比如说我一直每年圣诞节送你礼物，其实我希望的是你有一年圣诞节可以送我礼物、
再说。
对，可是我刚刚我不开心嘛，可是我的下意识可能就是觉得你应该要回送给我。
可是你不是说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you for my own you、好可怕，这首歌也情绪勒索。哎、
这首歌是很
色的，他就说不用给我礼物，只要你整个人给我you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
好可怕，是囚禁之歌。哎、
我刚刚一边唱这首歌一边开箱我新拿到的皮卡丘行李箱，好可爱、
好可怕，
可爱死的。
OK。
好，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检查自己有没有去，比如说你会主动回避别人，就是你会像你刚刚说的嘛，他好像来我身边，他就会让我产生有冲突的感觉，
对，
所以我是不是会逃离他？因为逃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你的讨好型人格在作祟，
好像是
然后你可能要去认知到自己说， 你是不是一个习惯讨好别人的，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讨好，那讨好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是永远得不到你要的结果，因为今天是你希望是对方的行为给你回馈，可是对方行为是不可控的，
对，
你的行为才是可控的，所以如果你是希望对方的行为给你回馈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受伤，尤其是你要意识到说你讨好的时候你把自己放在比较低下的位置关系，当你放在你比对方低下的关系跟位置的时候，你要如何有价值，
就跪久了脚会痛，
对，而且他会觉得你是理所当然，是你自己要跪的啊，别人要自己拉的啊，那我也是没有关系嘛，
跪安吧。
而且被讨好的人会有压力，
被讨好的人会啊，
你一直对他好嘛，那他就会觉得说我 why 这样。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点讨好型人格，因为我很怕失礼，我很怕，尤其对陌生人，我很怕失了礼数，所以我记得我到现在还是会啦，就有时候会被可能刚认识没多久的人就会说，哎、欸，你怎么那么有礼貌这样。然后我现在都会有点怀疑，想说，哎、欸，所以这样的意思是我是不是很不酷？我是不是太避俗？
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让对方觉得不舒服了？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可能我来回应答的时候都会很有礼貌，然后对方的时候就会说你怎么那么有礼貌？然后我那时候又想说毁了，他是不是觉得我给他很大压力？
你就说你值得啊？
没有哎、欸，我就会说我就是一个避俗的人。
我就说因为你值得啊，
因为你值得我有礼貌，
你很值得别人礼貌的对待啊。
我说还是你喜欢被泼水，我也是可以。
干嘛
你想要什么模式？要变得越来越多元？你喜欢这种模式吗？好累。
就是你把这个球轻轻的拖给对方就好了，你不用自己觉得尴尬。
但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尴尬的事情。
怎样？
我前两天就刚好去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就遇到呱吉。嗯，然后之后呢，就在讲说，因为我朋友就是很烦，他就介绍我，就说哇，这种头发都是骗人的娜娜，他是 podcast 吧吧吧。他说你不要在这些人面前讲，就你不要在呱吉面前讲这个好不好？节目就是，
而且我们不是跟呱吉见过面吗？
对，
就他说哎哎、欸欸，我忘记了，
没有啦，我有跟呱吉打招呼，但是他可能在别跟别人又在介绍我的时候又讲一模一样的话，
okay, okay.
然后呱吉就坐在旁边，然后我就会说。你不要这样子啦，就是因为我朋友说很好听什么的，
不要这样，你很夸张、欸。
对，然后我就想要讲说，瓜姐节目才好听，这样、嗯、我就说你不要再这样讲了，好不好？另存新档才好听嘞。然后空气。最怕
空气突然安静。各位同学，那个节目叫做《新资料夹》。
另存新档是曾伯恩的，是曾伯恩的，就是 stand up comedy 的 show 还是什么吧？就是他个人的单场演出。
突然好想
你，才叫做另存新档。
你会在？
我当下就把我整个人抓到回收桶里面。直接清干净，
右键资源回收，清除，
对，也不用回收，
好尴尬、哦、
直接销毁，
Shit.
对，然后当下就超尴尬。
那瓜吉说什么？
瓜吉就人非常好，他就开始帮我找台阶下。他说他有一次去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那对方还说：“哎、欸，你是憨吉耶，哎、欸，憨吉这样。”然后就叫大家说：“憨吉在这跟他拍照这样。”对，但我当下就是已经。就虽然我真的是我的声音在笑，
哎、欸，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在我大学的时候迎新宿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嗯、就我有一个同学，我就会说叶同学，叶同学，叶同学怎样怎样怎样，哎、欸，我们去怎样啦？叶同学，你要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嘿，
就是我就叫他全名啦，叶叉叉的。嗯，活动结束
是打篮球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嗯，活动结束之后他就说很高兴的是你，希望我们以后在社团啊或者活动上也可以多多见面。
嘿，
我姓蔡。整整三天我都叫他叶同学，
哇，叶菜类。对，这就是我很糗的故事。我就我的人生好像时常上演这种，就是想要讨好别人，结果大失败。结果大失败，
没有，只是记错而已啦，他会原谅你的，呱吉那么好。
OK， 他还是不会听到。但你有那种，其实我是蛮怕丢脸的人，我跟我妹都非常怕丢脸。
大家都怕丢脸吧，没有人不怕
丢脸。你知道我们怕到什么程度吗？我们怕到就是我今天如果看电影啊，主角要开始丢脸的时候，我们会尖叫要逃走。
我有，我有时候有会、欸、就他要做一些很丢脸的行为，我就觉得拜托不要做这件事，
就好痛苦，
痛，
对 对, 對，
很尴尬，痛。
然后如果这部片是我看过的，我知道他等一下开始要超丢脸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尖叫逃走。就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投射在那个角色身上，然后他那么丢脸的时候，我真的会想死。
追根究底，你就是很容易投射这种情境啊。
对啊，
但我觉得丢脸的话，直接回应到一开始童鞋说的那个问题。
嗯，
他不是说没自信会在意他人的眼光吗？
哦，对啊，
我跟你说，大家终究在意的都还是自己。
你说自己怎么被看待，
就是我们在我们存在的时候都会希望从别人眼中获得自己的资讯、嗯、可是其实别人最爱的都是
我存在在你的
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
你会活了我的崇拜，
神奇风筝有风，海豚有海。
因为我现在看到海豚心情都很复杂，因为蔡依林那个 MV 就是伊鲁海豚
高潮的、
哦、你知道那天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小 bug， 就是你有发现他跟海豚生的小孩有就是有鱼鳞吗？
对啊，
可是海豚是没有鱼鳞的，海豚是哺乳类动物。
突然
然后我们就说海豚戴绿帽是跟别的鱼生的，海豚是绿帽哥。但是他跟别的鱼生的宝宝，海豚还为了他而死。我只能说 ，Under the sea，Under the sea。嗯，
可是我觉得那支影片拍得很棒哎、欸，
还不错。我现场听到的人都没有到很喜欢，我是说，
啊、
我还蛮喜欢。我不知道、欸，
我觉得大家被音乐录影带这件事情给制约了，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跟载体、哦，不代表它一定要长成就是。口对词的画面，
我 不知道
不然你以为当年周葛泰怎么红？
哦，没有啦，我不知道他们不喜欢点什么，因为没有深究，我们就只有停在这个 bug 上笑了一阵子。因为我就说，等一下，那个小孩有鱼鳞啊，我就说可能是偷生的啊，所以他在海底偷吃。
我听到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论点、嗯，他是说画面太碎。
哦，
就是一个情境马上跳下一个情境，再跳一个情境，就是个镜头是、嗯、就是麦可贝的镜头。Michael Bay 啊，Michael Bay 是两秒一个镜头吗？
嗯嗯，
对啊，这其实他你会。跟的有点累
哦、嗯，
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接受。我说哦，这个理论我接受。
我是很喜欢他现在已经被做成梗图了，就有个蔡琳跪在地板上那个，
啊、
对，就很丑那个。我超喜欢那张，那张配什么都可以。
他很自在，好不好？他很不 care 被做成梗图。
嗯 ，Yeah， 我觉得以后的 MV 导演可能一开始都要设定好，你在这一首歌里面哪里要当梗图，这样才能够传唱的久。
你有去蔡依林那时候新歌发表会，你有去吗？
没有，我只有去过张惠妹的。
我们一起去的嘛。
对。
然后后来我去过蔡依林的新歌发表会的时候，那次我就是惊悚万分。
嗯。
因为他坐下来就说：“四年没有发专辑了。”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不缺钱。然后想说：“OK。”
哦哦。
OK。
哦哦。
OK。说他真的不缺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探讨一些什么心灵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听到下面那段，我就想说：“对，如果我是不缺钱，我应该也可以探讨这些东西。”
你要想看他是因为是蔡依林、
啊，
所以大家才没生气。
你是说他如果是郭台铭？
他是郭台铭，他就会出来选总统。
他如果是韩国瑜？
他
也会出来选总统，
他也会选总统。
那如果是，
我是想说，谁讲这句话你会生气？很多人吧。周杰伦就是大家都知道啊，既定事实，没有什么好那个的。嗯、他们都在追求别的东西了啦。嗯，
对啦，就钱已经不是他们最主要追求的。
所以其实呢，我有时候也是有一点佩服一些创业家，然后是富二代。我真的是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你知道为什么要受苦受难吗？
就是如果我是富二代，我真的会休息。就是我真的不会想要创新，
他们可以做一些水平线以上的事情。假设我们很努力，都是为了要维持生活水准的水平线的话，他一开始就在水平线，他可以往上看。可是我们不行，我们就是图一个到水边呼吸而已，然后再沉下去。
好吧，应该说，我看到那种创业创的很辛苦的创业家，然后是富二代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们真的很棒。因为是我的话，我就是休息，我才不会想要在那边就是创的要死要活。
对啊，像什么圣诞礼物的时候，有些富二代得到礼物是什么？
什么？
就是有一些富二代是那种，我们今天有个圣诞 party， 圣诞老人会坐直升机来我们家楼顶哦，对，然后拿下来之后打开就是一个全部都是镶钻的手表，
是什么世界的富二代？
富二代啊，
哪里？
金卡戴
珊是 for real 吗？哦、
是 for real， 是 for real。
哦哦，
他说那就是帮你买了一个游泳池，那样直接建起来哦，
哒啦，布乐谷
圣诞礼物。
布乐谷是一个很久以前南部的水上乐园，
还在吗？
不在很久了。
哦、
布乐谷已经
马拉湾还在吗？
马拉湾还在。
月眉世界
还在。布乐谷很早很早。九族
三六九在吗？
是什么？
剑湖三六福村跟九族文化村。
这是什么称呼？
三六九啊，
在啊在啊，都还
都还在、啊。
对对对，
okay、
嗯，
我很常去六福村诶、欸。
怎么样？
而且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
六福村。
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跟一个印度的朋友去。
哎，那他说什么？
他讲英文啊。
我知道，我说他，我是说他对六福村有什么想法？不是他用什么语言？
他就觉得很累。
哦，六福村
他说有点刺激这样。
哦，就有大怒神吗？还是什么的？
有大怒神，然后有那个
可以去看什么野生动物区什么的，
对对对，可以坐车环，
嗯，就是你会开去一个区，然后就是看动物在。
有啊，那个时候我好像坐到一般，然后就是司机非常厌世啊。
你是要不想介绍？
他们说没有，这边看到长颈鹿啊，之前死了一只啊，那非洲进口的一只一亿两千万哦、啊，然后这个大象是吧，非洲进的6000万一只哦、啊，
不要这样。
我说哇哇好贵啊，
其实还蛮好笑的，
他就很厌世啊，
还蛮好笑的。
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个
哦，讨好型人格，讨好型人格。
讨好型人格，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切点层次是关于你对自己不够有自信这件事情。
对，
对我觉得自信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个想法是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才没有自信，别人都很好，所以我才有自信。那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其实也会加剧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有存在焦虑嘛，我们会随时随地去滑 IG、脸书，我们去看
看
别人的反馈是什么，
对。
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时间，我们会看到别人都在做很精彩的事情，比如说。前上个礼拜圣诞节的前一个周末嘛，很多圣诞 party 的活动，就大家都在玩交换礼物玩得很狂，什么画联啊，或者是去一些很高级的餐厅啊，有些去一些什么假出国度假啊这样，然后玩一些游戏。你有看过什么疯狂的游戏吗？
有啊，我就看到我们的朋友 Andrew， 就是上前几集的嘉宾，他就是办了一个圣诞趴，还是啊生日趴，然后
叫做安能辨我是雌雄，
然后他的朋友们帮他订了一个蛋糕，那蛋糕上面有一个屌，我不是说真的人的，这样会犯法，这是一个屌型的一个造型，
就屌型鸡蛋糕啊，
然后他们就叫他，
然后用力压下去会喷出东西，
他们就叫他直接就是含住那个鸡蛋糕，屌造型的鸡蛋糕，然后录成，
难怪他那一边的线都全部都是绿色的，好有限定，
我。真的是就想说 ，Oh my gosh！ 你要说羡慕吗？我不是羡慕，是觉得就是好狂哦，就是谁会准备这个蛋糕，就这样而已。而且我就想说，这个蛋糕的盒子可能有点难设计，它就是每一个蛋糕上面就是插了一个那么高的东西哦，就这样。
就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出去玩，或是有很多这样的游戏，比如你也去玩的什么。那个活动遇到呱唧，可能也是一种
哦。对，我去，
比如说你
信义区的一个，
对你碰到名人
叫做 We 的地方，
然后玩高尔夫球，
对，玩 mini golf。我内心那时候是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讨人厌，
怎么了？
因为呢，后来他就是、
so、
不是因为后来呱唧就被认出来，然后就有人过来跟他要签名，这样、
cool、
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跟他同一桌，
对，我们坐在同一个 boost 里面 ，so you know，I'm like real cool。
你还是没有他的 line， 你私讯他脸书也不会回你。
我觉得台北市市民应该都有资格跟他讲话但 unfortunately 我根本就不是台北市市民
好了，其实如果你要跟呱唧聊天他应该都会回，因为他最近在忙双塔，他自己有讲
哦，他自己
很 busy 这样
OK， 没有，我只是说内心还是会有些这种小浮夸的心情会跑出来，就会有种 Oh my gosh， 这就是蹭人的滋味吗？这就是蹭起来的滋味。
对，你在那边拍照就会发现大家就会很有会发出羡慕你的，不管他有没有表示出来其实你心里都会受到影响，
会吧，
尤其是现在这个大家有点把自我价值是建立在社群媒体上面的话、
啊
哦、你更容易感受到这个状态。
我跟你说，所以后来我在审核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会去想说，如果今天我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没人知道，我还想不想做？
想不想做？
例如说，我之前就是想要去冲浪店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我的审核点就是，如果我今天去冲浪店打工换宿这个事情啊，我从头到尾不告诉任何一个人哦，就是我这个期间也是不po任何限动什么的，然后我还想不想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还想做的话，代表我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我跟你比较不一样哎、欸，我再多一点，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没有人回应我，会不会开心？
就类似啊，
比如说限动我也PO了，东西我也做了，然后事情我也都很愿意去曝光， oh. 可是没有人知道的话，我愿不愿意？嗯，比如说我很羡慕某一个人现在的限动，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真的从头到尾经历的话，我会比较开心吗？嗯，可是如果答案是一个 sort of， 就是一个不太一定的话，我就会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羡慕的心情或比较的心情在作祟，就
還好，或者对啊，就是那个事情也好，可是他可能不是我
最喜歡的事。但如果看到有人在大睡特睡，我是真的会开心。嗯，这个我会羡慕。
有人大睡特睡，我会想说可以。
这床铺超大， oh. 床上这样。
那就可以不用 PO 限动了吧，就好好
睡到不行了，就别人帮他 PO 了。他说我昨天睡成这样，我就好羡慕哦。
因为你还是会有些事情是，如果你知
道好，我真的会羡慕，就是比如说猫在我的怀里睡觉，
嗯，
对，我们家猫就是会咬
哦，
咬到血肉模糊。哟、
反正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你是打卡的时候会开心，但有些事情就是你单纯去做就会觉得蛮快乐。
有啊，会送肉片的时候，
吃火锅的时候，
打卡的时候，送这鱼酱，
烦死了，烦死，反正就这样啦，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这个方法啦。
好，另外一个切入点可能就是你一直觉得不够好，是因为你在等待一个拯救者。
哦、
你觉得好像某一个人出现，你的生命就完整了。或者是某一个人出现，你的生命就完美了，你人生就 OK 了，所以你一直在等待这个人出现，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一直在讨好别人，希望别人成为这个拯救者，
然后告诉你该怎么做。
平生，对，你很棒，
贵安吧？
对，但其实没有这个人会出现，但你一直在寻寻觅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
哦，嗯哼，好啦。就这样喽，干巴在那，什么烂结尾啊！哎，
好啦，
2021就要来了。
没有，这部片上说2021应该已经来了。
2022都来了，是不是？是想沉睡了一年才醒来。
好，最后就跟大家讲，如果要有一些解法，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情绪在哪里了，就觉察。
我觉得是多花一些时间跟自己独处。虽然我也是一个有点手机成瘾的人，我最近想这件事情要根本的解决，是不是我应该去换一只 iPhone 7？
都很慢吗？
就是换回去，对，或者容量超小，16 G 这种，然后就 barely 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后你就只好不太用它。
前几天有看到有一个问法是叫自我诘问嘛？嗯，就是你自己问自己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用什么样形容词？
所以跟自己说话就说罗委员，不好意思，
罗委员是谁？
罗市长，我现在想要问一下，请问你最近这一季的表现是什么？
娜娜眼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或者你可以问别人说，你眼中的自己是在别人中什么样子？那跟你自己认为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嗯，我眼中的你就是9M99。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这个梗是那个
好，我觉得回答已经回答够多了。那么、
okay.
如果喜欢我的话，到 IG 搜寻
同爱的骗人，
收听管道 Apple Podcast、SoundCloud、Spotify 跟 KKBox， 跟 Mixer Box、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都跑不出来。
今天古埃有讲啊，他说你要用 Windows iTunes 开才会有变。
其实我们已经观察很长段时间，因为我们很爱看那个留言。
哦，对啊，就想说，哎、欸，为什么留言都没有变？
对，而且一直停留在 AD 的声音，在高这在高速公路上听不到這
邊，对，
我被车糊掉，然後就很难过。
我就想说，没有更新
的
解释。
那、
啊、
你的唱歌课是到底 tune 好了没啦？你声音有没有？就是你不是有跟老师说你有这个声音的困扰？
有啊，老师又说你要用对地方发声。
那、啊、你现在有用对了吗？
我现在有。
那我们就来检测一下这一期能不能听到
这个有点连续跳滚喉音的感觉。但其实到低音的时候，应该也要维持这样子。
所以理论上这一集在高速公路上收听应该是非常顺畅。
我不确定。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拜拜。
噔噔噔噔，掌握方向。哇啦啦啦。